在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任我行对令狐冲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金庸用这一句话点破了武侠世界的真相，江湖如此，商业世界亦如此，武林总要排字论辈，角逐第一高手。残酷的商业世界里，大到世界500强，小到全村第一店，同一领域难免有竞争对手，那就不可避免有剑拔弩张一争高下的时候。曾经加多宝和王老吉为争夺凉茶领域中的头牌，两家从商标战、广告战、数据战发展到基层业务人员的赤膊战，同饮珠江水的美的与格力为争夺空调市场大打价格战，直指对方概念营销、虚假宣传、抢专利、争夺项目标的，将对手状告至法院，恩怨20余载。长城、威龙、王朝等十几家葡萄酒品牌和张裕葡萄酒为争辩洁白纳是品牌还是品种，官司打了整整8年，而关于谁是中国红酒第一品牌至今还争论不休。但在挖掘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设备领域中，位于湖南省的两家机械企业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的争斗最为激烈。中联重科掌舵人詹纯新和三一重工掌舵人梁稳根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拿下了被称为中国经济界奥斯卡的大奖，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20年在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中，中联重科位列全球第三，中国第一，三一重工位列全球第八，中国第四。这两家世界级的挖掘机龙头企业同处一个时代、一个城市、一个行业，仿佛就像是武林中的两个门派。为了拿下行业盟主之位，他们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恶斗。期间，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相继爆出短信门、绑架门、行贿门、海关门、间谍门等事件，并凭借这些跟自身业务毫不相干的字眼，成为行业内外的笑柄，屡登新闻头版头条。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冲浪 plus， 本期为中国商业史系列的第18期上集，大家不要忘了订阅、点赞、特别关注哦。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同处长沙城、同饮湘江水的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机械设备的龙头企业持续将近10年的武林盟主争霸赛。要说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10年恩怨，就要从三一阻止凯雷收购徐工案说起。1984年，新中国私营经济的大门随着中国光彩实业有限公司的成立开启。当时正在湖南宏源机械厂当工人的梁稳根提出了辞职下海的想法。他卖过羊，贩过酒，倒腾过玻璃纤维，直到成立了涟源毛糖焊接材料厂，才掘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1992年，生意有了起色的梁稳根提出进入大城市长沙，进入工程机械新领域的双进战略。也是这一年，中联重科的前身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在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正式挂牌成立。但让梁稳根没想到的是，双进战略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反对。有人表示，如果企业要转型，不如进入时下热门的饮料、日用百货等行业。要知道，在当时中国正处在野蛮增长期，低成本、快速开发、可山寨的小百货可以成为老板们的印钞机。1987年娃哈哈生产的儿童营养液只用了2年时间，销售额就逼近1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工程机械市场还是舶来品的天下。卡特彼勒、小松、利伯海尔等国际品牌占据了 90% 的市场份额，剩下的 10% 也被当时在该行业排名第一的徐工集团、第一梯队的中联重科等国企瓜分。还有人说，梁永根想向上爬，根本看不上小地方和小产业了。在当时，只有毕业于中南冶金学院、同为梁永根校友的向文波支持梁永根。他认为，工程机械行业的特点是品种多、批量小、劳动和技术密集、产业规模上没有天花板，并且该行业国企林立，说明竞争不充分，是一个没被开垦的处子田。拿定主意后，1993年梁稳根正式将企业更名为三一集团，并进入了国企中联重科的业务领域，同样研发混凝土输送泵等工程机械产品。之后三一开始重金挖人，甚至把招聘会开到别人企业的家门口。时任北京机械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的易小刚就被其高薪招入麾下，而抚顺挖掘机厂的整个团队都被三一集团集体收编。销售这边也在同步进行着激进的扩张策略。三一的销售团队操作很大胆，他们直接让客户先免费使用产品，等到客户满意之后再分期付款。一般来说，这样的操作不会增加多少利润，但该操作的精妙之处在于事先将产品的价格升高，且高于同行的定价。这样三一通过高定价、高利润和赊销的方式大肆抢夺市场，而同一领域的国企因为体制的束缚，只能眼看着市场被三一一点点蚕食。这一时期初出茅庐的三一搅浑了这个行业的一滩死水。2003年7月3日，三一重工在 A 股上市。这一年三一重工的净利润为 3.22 亿元，超过了国企中联重科的 2.3 亿元。此时同行业的徐工机械的收入是三一重工的 1.6 倍，是中联重工的 2.97 倍。 徐工机械保持着工程机械领域龙头老大的位置，但与小弟们的差距却在不断缩小。就像所有国企面临的情况一样，徐工机械受到体制限制，销售额很大，但利润有限。当年的上市公司徐工科技资产收益率不到 5%。 也是这一年，徐州市政府启动了徐工集团改制。按照徐州市政府的说法，徐工集团改制第一是要获得资金，解决员工安置问题，第二是要将股权分散化、国际化，第三是将徐州品牌做大做强。在当时，国内外30余家企业和基金蜂拥而至，无人愿意错过徐工机械这块肥肉。德龙集团、三一重工等10余家国内民营企业，美国同行卡特彼勒、美国财团凯雷和摩根大通等等都纷纷参与竞标。但在第一轮竞标后，徐工机械认为国内企业报价低、实力差，不能给自己带来好的发展，将包括三一重工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全部踢出局。经过又一轮筛选，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凯雷集团。徐工机械给出的理由是，凯雷集团作为基金投资者而不是产业投资者，他提供资金但不改动品牌。更关键的是，凯雷集团承诺不会大规模调整经营班子，所以在一众竞争者中优势明显。2005年10月25日，徐工机械和凯雷集团在南京签署了收购协议，凯雷以2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徐工机械 85% 的股权。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即如果徐工机械2006年的毛利润达到约定目标，则凯雷的购股出资金额为 3.15 亿美元，增资额为6000万美元。如果达不到约定目标，则凯雷的购股金额为 2.55 亿美元，增资额不变。但上天指引的道路并不都是坦途。根据中国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企业引进外资的总投资超过1亿美元，需要由国家发改委核准项目的申请报告。同时，作为外商投资项目，这起并购案需要中国商务部的批准。另外，本次收购案还被要求证明，凯雷在收购中国最大的机械制造商徐工机械后，不会造成市场垄断，妨碍国内市场的正常竞争。徐工机械的并购申请遭遇了挫折。为此，凯雷及徐工向中国商务部提交了毒丸计划，防止凯雷在未来退出时，受让股份的公司有恶意并购行为。所谓的毒丸计划，专业点说就是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合法的技术手段拉高对方试图控制我方公司的成本。2001年，搜狐就通过实施毒丸计划防御成功，顺利击退北大青鸟的恶意收购。2005年的时候，新浪也用毒丸计划抵御过盛大陈天桥的收购。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个关注去看《中国商业史》的第10期，这一期详细讲述了新浪如何用毒丸计划进行自保。就在徐工机械等待审批的关口，三一重工的执行总裁向文波突然半路杀出。向文波在自己的博客上连续发表了40余篇文章，以贱卖国有资产、外资进入造成垄断、威胁产业安全等字眼，把枪口对准了徐工机械。与此同时，三一重工两次举牌，表示愿意用比凯雷高三分之一的价格收购徐工。另外，向文波还爆出凯雷的竞争对手摩根大通报价为 31.98 亿元人民币，远高于凯雷的出价。这样一搅和，事情就变了味道。向文波的博客和徐工收购案由此频频登上头版头条。在当时，有人质疑三一重工是搅局者，自己被踢出局，愤懑不平，就要阻止徐工被收购，从而抬高自己，背后是私心和经济利益作祟。也有人说，向文波的此举是在扛起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来反对外资并购。而向文波在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会场上表示，如果不是利用博客这种方式，自己的意见不知会被扔到哪个垃圾箱，还有可能会被人转给徐工。向文波和梁稳根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表示，徐工案就是为了民族利益，即使遭受了什么损失也义无反顾。但处在舆论的风暴眼中，推动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获得了关注。在向文波炮轰徐工并购案开始时，三一重工的股价大约是9元每股，到了10月，股价上升至每股18元。而处在舆论漩涡中的徐工并购案交易的时间被大大延长。2006年，三一重工的营业收入达到 52.1 亿元，净利润达到 5.92 亿元，超过了徐工集团旗下的徐工机械。这年，徐工机械的营收和净利润分别是 25.84 亿元和959万元。旧王已逝，新王即将逐鹿。2006年前后，长沙建机院向湖南省国资委提出想要实施资产重组、整体上市的申请。同年3月，湖南省国资委下发文件，同意了长沙建机院的申请，但前提条件是要确保引进一家或者两家财务投资者，财务投资者所持股份比例合计不低于 8%， 管理层和员工可以依法受让省属国有股权，但持股比例不高于 30%。 四月，中联重科改制成功，管理层通过持有建机院的股份，间接持有中联重科的股份，实现权责一致。之后，公司架构也进行了调整，组建起了工程起重机械、混凝土机械、高等级公路施工与维护机械和城市环卫机械等七个事业部。这一年，中联重科的营业收入达到了 46.57 亿元，净利润为 4.82 亿元，也进入了工程机械行业的第一梯队。彼时，徐工集团的董事长王民抽着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送给他的芙蓉王，苦笑着说，老詹不显山不漏水的搞完了，他很幸运。但所谓博弈向来都不是独角戏，2006年就此成为一个关键节点。三一重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成功拦下了徐工改制，成为了工程机械领域的冠军。眼疾手快的中联集团也避开了徐工的错误答案，改制成功仅次于三一。之后的几年，中国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都进入了投资高潮期，工程机械的销售额也随之水涨船高，中国工程机械制造行业迎来了黄金期。作为工程机械领域王者的徐工机械后劲不足，而同处长沙一江之隔的两家后起之秀就此开始了龙争虎斗。2006年8月，江苏省一台44米的泵车发生泵架断裂，事故发生后仅仅三天，在全国范围内的上百家中联重科的客户手机里就收到了泵车断裂的短信。很多客户在收到短信后，或是转投竞争对手，或要求退款索赔，中联重科因此损失不小。随即，中联重科官方网站上就发布了公告，称泵车归属中联，事故原因是司机操作不当，但某些竞争对手却大做文章，将此事扩散告诉了中联的客户。公告一出，马上就有媒体指出，这个竞争对手肯定是和中联重科同城作业的三一重工。事实上，中联重科也有过这样的猜测，并试探过三一重工。就在事情发生后，中联重科给三一重工发过一封传真，并希望有关部门能从中协调。董事长詹纯新还在企业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论义的署名文章，暗指三一重工此举不仗义，而向文波却不认为三一重工有错。他面对媒体时表示，短信事件只是极少数业务员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常的，但中联可能是借机拿此事炒作来丑化三一。随着短信门真相浮出水面，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多年的争斗也拉开了序幕。历史总是一种循环，一年后，三一重工携世界第一吊臂长达66米的泵车亮相德国宝马展，但世界第一没有让三一震惊世界，反而是颜面扫地。2007年4月29日，就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工程机械年度盛会德国宝马展上，三一重工的世界第一泵车的吊臂从高空折断，直接砸入了驾驶室的左侧。好在这一天是展览的最后一天，仅有少部分媒体和观众看到了这一幕。但没过多久，欧洲时报等华文报纸和部分德国的中文媒体就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肆报道。当媒体采访同会的徐工机械的负责人时，徐工方面也出手捅刀，表示三一发生事故这是必然事件，因为三一的企业文化中有一条是急慢如仇，工作起来就会轻率冒进，好大喜功。徐工的话剑指三一的喉咙，直接否定了三一的企业文化。消息传回国内，国内媒体以中国制造断臂慕尼黑为标题疯狂报道，各论坛也发起对三一的口诛笔伐。网友们称三一重工急功近利，用大跃进的方式来制造产品，给机械行业丢尽了脸，也给中国丢尽了脸。面对媒体同行和网友们的指责，躲不过去的向文波又接受了采访。向文波解释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他称泵车吊臂断裂是由于操作人员在撤展时操作不当，才让臂架砸向了驾驶室。原本这是一件芝麻大小的事情，却被业内人士故意炒作，才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但同时，向文波又感谢竞争对手，他将这件丑闻说成是主角出场前的热身，通过这件事让大家知道了三一生产出了66米的泵车。伴随外媒和国内媒体的连续报道，三一重工方面开始怀疑，可能是出于对短信门的报复，中联重科将这一丑闻散布给了媒体们，双方矛盾再度激化。2007年，本来就一直在走并购及发展战略的中联重科，提出了产业链中间裂变上下延伸的口号，并在国内发起了连环并购。一年间，先后收购了陕西新皇宫、湖南汽车车桥厂、华泰重工、常德信诚液压等工程机械企业，在资产和产业布局上都迅速膨胀，逼近了三一重工的家门口。面对中联重科的迅猛发展，向文波在天津举行的2007年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上表示，公司计划五年内实现销售额300亿人民币，第一增长点为国际市场，到2010年海外销售收入将占到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为达到这一目标，一直和中联重科走相反道路， 采取自主建厂模式的三一重工，在2008年也增添了并购计划。在当时 CIFA 作为意大利老牌工程机械企业，在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排名第三。 CIFA 成立于1928年，拥有100多年的创办历史，发明了全球第一台混凝土泵车。但由于过度依赖欧美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该公司出现了6000多万人民币的亏损，无力回天。陷入危机的 CIFA 向中国企业发出了求救信号。此时对于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来说，谁得到 CIFA 意味着谁就可以打开欧洲市场大门，获取最顶端的品牌和技术，并可以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两家公司的泵车之战还没打响就熄火了。三一重工在完成第一轮竞购报价之后，突然宣布退出竞购。最终中联重科联手弘毅投资、高盛和曼达林基金，以总额 5.1 亿欧元对 CIFA 实施了全资收购。其中中联重科占股 60%， 出资 1.62 亿欧元。三一的向文波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这次收购失败是因为中联重科是国企，政府帮他。当时有关部门找过两家企业，希望其中一方做出妥协，但之后有关部门有意表明让三一重工把这次机会让给中联重科。但中联重科方却认为三一重工这是栽赃诬陷，三一并购失败是没有取得路条、手续不合法的原因。当时三一重工报价 6.5 亿欧元，中联重科报价 4.2 亿欧元。虽然中联重科出价比三一重工低，但中联在和 CIFA 第三次见面时就已经拿到了路条，拥有了收购资格。这里简单科普一下路条。2004年国务院实施投资体制改革，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方式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实行核准之后，政府不再管项目是否赚钱、怎么筹钱，而是管理项目是否合理、对环境是否有害等问题。按照当时国务院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项目核准制在制度设计中并不存在路条审批流程，仅在发改委投资2005-1463号规定中有对特定项目试行出具咨询复函的措施。然而为规避前期工作的风险，地方政府都开始向发改委做项目咨询。2013年李克强总理强调新一届政府要推进放权让利，把权力涂上防腐剂后，发改委取消了路条。所以在2008年这个时间点，路条还没有取消，没有事先获得路条的三一重工可能确实没有收购资格。但无论真实原因如何，三一重工在这一年的并购计划夭折了。而中联重科虽然顺利完成了 CIFA 的收购，但这也使它的资产负债率大幅增加，达到了 75%。 2007年CIFA 的资产负债率达到 80% 以上，净利润仅为 0.17 亿欧元，而中联重科出资 2.7 亿欧元的收购价与 CIFA 的净资产比较有 5.16 倍的溢价。如果整合和消化 CIFA 失败， CIFA 将会成为中联重科的资金黑洞，那么中联重科随时会陷入资金链崩断的陷阱。运气还是站在了中联重科这边。2008年底，政府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泵车为代表的混凝土机械行业随即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2010年中联重科 A 股增发和在香港成功上市又使它获得了150亿港元。中联重科的高资产负债率仅仅持续了一年多就回落到了 56% 的安全水平。成功改制并购扩张的中联重科已经甩开了三一重工，走上了快车道。但这一年三一与中联又发生了一次交锋。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2009年1月，三一重工商务部员工文成在汇聪网化名为杨涛，来搜集中联重科的营销资料。当时文成联系的是在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分公司管理合同的张俊。文成自称为客观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专门为客户提供商业情报咨询和行业研究分析报告，将张俊约出来见面。两人见面后，文成提出让张俊提供中联重科混凝土分公司的营销信息，并支付给张俊每月5000元的好处费。2009年3月，张俊利用系统管理员的权利登录中联重科账台系统，获取混凝土公司的发货明细表等商业信息，打印成纸质文件带出公司，再用手机拍照形成图片文件后上传至文成给的邮箱。就在同时，三一重工一位市场部副部长建议三一重工董事梁林和在三一外部单独设立信息搜集部门，这样可以与三一重工撇开关系。同时他还建议公司购买摄像机等微型监控设备。同年5月22日，新洛普咨询公司成立。在2009年3月至7月期间，张俊的光大银行卡上一共收到了 2.5 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但再好的伪装也会败给细节。中联重科慢慢察觉，公司的销售人员和客户谈合同时刚开始谈得非常好，但只要合同一送到总部，三一重工的销售人员立刻就会用低于中联重科的价格 与客户达成协议。当年七月，在张俊给文成发邮件时，被中联重科抓了个现行。掌握这一关键证据后，当月中联重科报了案。中联称，三一重工通过采用间谍工具，利诱收买同行企业要害部门关键岗位员工，非法获取了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34家同行企业数以千计的商业秘密。案发后，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出面调停解决问题，将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向文波和中联重科的詹纯新、孙昌军叫过去开会，晚上又请他们四人吃了一顿饭。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作为湖南省 GDP 的主要贡献者，带动了湖南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令这个农业大省的省城敢于期待世界工程机械之都的桂冠。地方政府肯定是不想两虎相争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高层的协调下，文成被释放，张俊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新洛普咨询公司也被查封。但三一重工始终认为中联重科混淆视听，将企业间普遍存在的经营信息收集活动上升为间谍活动，间谍门事件就是中联重科一手炮制的。三一重工董事梁林和还公开表示，此事并不简单，在当时为了协助破案，三一重工市场部相当于被抄家，市场研究系统瘫痪，用于保存经营数据及各类分析报告的电脑也被警方查封。而在三一重工市场部副部长建议采买并购回摄像机等微型监控设备的第二天，警方就到三一的市场部进行了搜捕。在调查中又发现，这个市场部副部长居然离谱地拥有中联的集体户口，自己买东西签字的手续都在中联手上。虽然对于间谍门的真凶是谁，两家各执一词，但上到有关部门，下到普通吃瓜群众，都知道了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厮杀早已刺向了对方的腹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间谍门事件还没结果，中联重科又开始频频挑衅三一。2009年12月，在吊装领域印度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八的桑威公司前往三一考察，为避免中联重科打探行程，从桑威公司董事长下飞机开始，三一客户部门就步步紧跟，并包下了他下榻酒店所在楼层的所有客房，所有打入房间的电话必须经三一高层确认才可接入。但即便如此，中联重科还是联系上了桑威公司的董事长。在拜访三一重工的途中，桑威公司提出要见见老朋友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同意了，并用车亲自接送三威公司人员往返。好在中联重科没有打动三威公司，最终三威公司还是与三一重工签下了购买56台履带起重机共计超过4亿元的超级合同，该单也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吊装设备销售合同。那么这两家工程机械领域的领头羊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之间为何矛盾不断升级呢？下一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